省公布按照新的诊断方法获取的新冠病毒死亡数字和新增病例数字，两个数字都大幅增加。由美国国会议员质疑北京处理疫情的方式能否成为负责任的大国。白宫官员表示，对中国提供的新冠病毒资讯没有高度信心。美国教育部表示，正在对哈佛和耶鲁展开调查，理由是这两所常春藤名校涉嫌隐瞒来自中国等国的捐赠。
2月14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鲍荣。中国疫情中心湖北省周四公布了按照新的诊断方法获取的死亡数字和新增病例数字，两个数据都大幅增加。路透社星期四的一篇报道说，这可能意味着中国和世界面临的这场危机远远大于之前的估计。湖北卫生部门的官员说，星期三有242人死于新型冠状病毒，这是官方从去年12月开始公布每日疫情变化数字以来，死亡人数增加最多的一天。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有1367人死亡。在周三之前，湖北省诊断病例所使用的方式是核糖核酸试剂，这需要几天的时间去分析基因信息查找病毒。而新的方法是采用 CT 扫描，直接了解肺部的感染程度，这样诊断的速度大大的提高。周四公布的确诊病例增加了15152例，全国被确诊病例数字猛增到约6万例。湖北省卫健委两名主要官员日前被免职，但官方并没有解释撤取的原因。世界卫生组织星期四表示，虽然过去一天湖北省新冠病毒的病例激增，但是不代表疫情出现了重大变化。有关详情，我们请记者许湘云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湘云。
好的，鲍荣。我们知道在湖北省星期四公布了新的方法来确诊这个新型冠状病毒之后呢，湖北省的确诊病例在一天之内呢是增加了15000多例，当中呢就包括了13000多例通过新方法来确诊的这个临床的病例。那这种方法呢是比过去通过实验室来分析基因的信息来取得结果的时间是要快上许多。那我们知道世界卫生组织的紧急项目主任迈克尔莱恩星期四在简报会上表示，中国的确诊病例虽然说在一天之内激增，但这是因为确诊方法的改变，使得积累多时的一些病例是得到了确认。他说呢，在中国以外的地方，疫情其实没有出现太大的变化。此外呢，也没有出现新的国家呢是出现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例。他表示呢，各国政府仍然需要为了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做好准备。迈克尔莱恩说，世界卫生组织目前正在与欧盟进行密切的合作，来确保信息传播的流畅，并且呢帮助卫生系统比较弱的一些国家来抗击以及防堵新型冠状病毒。我们来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们的重点不在处理一天内新增的14000个病例，某种程度上这是积累多时的病例。我们正在和中国的同事合作，我们的团队正努力查看确切的天数和周数，以及这个数字在这些日期分布的状况。在中国其他地区和世界其他地方，仍需通过实验室检测来确诊。世卫组织将继续追踪湖北省的实验室确诊病例和临床确诊病例。我们看到在中国通报的病例数量激增，但这并不代表疫情出现重大变化。
他说呢，涵盖各国顶尖科学家的一个团队还将会在这个周末前往中国来提供协助。我们继续来听他是怎么说的。
来自世界各地的一支跨国团队将前往当地，这已经取得同意，他们会在周末飞去。我不能透露他们的国籍和姓名，因为他们还有准备工作以及签证需要核发。在我们得到确认后，他们会得到简报，他们需要进行实地考察，协助提出后需要被接受，派遣国需要最后接受并且派遣人员。因此我不会抢先宣布这些国家的最终决定和人员姓名。不过我能告诉你的是，这支队伍非常强大， 包含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科学家以及相关国家，他们可以为此类工作做出贡献。
我们知道世界卫生组织此前派出的一支这个专家先遣部队呢，专家先遣团队在四天之前就已经抵达北京了，但是到目前还不清楚他们执行任务的确切时间以及执行的方式。那另外呢，世卫组织的总干事谭德赛此前表示，将会派出10到15位的专家到中国，目前抵达北京的呢是有3人。另外呢，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星期三表示，目前还没有获得中国的邀请，将专家送往当地协助世卫组织的调查。鲍荣。
好的，非常感谢湘云从新闻中心发来的报道。面对中国公民记者陈秋实律师失踪、吹哨人李文亮医生之死，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卢比奥星期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即使面对全球健康危机，保存人颜面仍然是最为重要的。卢比奥参议员针对中国政府处理疫情的方式还提出了诸多质疑。下面请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李一华为我们介绍。一华。
好的，鲍荣，我们知道卢比奥参议员呢可以说是在国会当中有对于中国议题发声最为频繁的这个议员之一。那么在这个公民记者陈秋实失踪之后，卢比奥参议员同时也是国会当中第一位在推特上公开呼吁中国政府公布这个陈秋实下落的美国参议员。那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这个谈到有关的问题，卢比奥议员呢是特别谈到了说，这个他认为陈秋实失踪只透露最重要的讯息，就是如果你报道或是说出了中国共产党不希望公开的事情，那么他们就会采取不同寻常的措施让你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那么卢比奥参议员呢，他也进一步的强调说，这是中国共产党一贯以来的做法，他并不感到特别的奇怪。那么就在全球正在积极的讨论如何合作来加强共同防疫的努力的同时呢，中国政府目前还是将这个美国愿意派出的这个卫生专家排除在门外。对此，卢比奥参议员他并不希望将中国政府的这个反应做过太过政治化的解读。不过呢，卢比奥参议员呢是特别谈到了说，这个中国政府在过去一个多月来的这种应变反应的做法令他感到有许多可以质疑的地方。我们来听一听卢比奥参议员怎么说。
这个问题生死攸关，事关疾病，因此我希望他们会，我不想把这个问题政治化，但我认为他们是否负责任地处理这一问题确实存在疑问。我认为从多方面看，我们所看到的反应引发了很多实实在在的问题，有关中共是否准备带领中国成为负责任的世界大国。我的意思是，负责任的大国会共享病毒样本、共享病源的真实信息、共享防治疫情的最佳做法，以便世界其他国家可以协同应对这一威胁。相反的，他们似乎更重视保存颜面，他们似乎更在意自己的国际形象，而不是真正应对这种疾病带来的威胁。这非常令人担忧，尤其是如果病毒变异得更加危险，会发生什么？
我们也知道呢，新冠病毒疫情的爆发和迟迟无法受到有效的控制，也引发中国网民对于中国政府在疫情爆发初期控制不力甚至隐瞒信息的不满。那么在李文亮医生去世之后呢，中国有大批的网民在网络上呼吁能够开放言论自由。对此呢，卢比奥参议员则是表示，他并不乐观地认为这一单一的事件能够对于中国的政治改革起到一个由下而上的推动作用。我们继续来听听卢比奥议员的说法。
我不认为单单这一件事就可以带来转折，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了为什么极权主义政权和进步从长远看是不兼容的。我可以想象，现在有很多跨国公司已经开始从商业角度考虑中国是否真的是一个可以长期投资的地方，因为正如大家看到的，这种事情发生时，不能指望他们以负责任的方式行事，这就会给数十亿美元的投资带来潜在风险。因此，这也提醒我们，言论自由的问题不只关乎政治自由，也与公众获取信息的权利有关，以便他们可以做出适当的反应。
最后呢，卢比奥参议员还特别谈到了说，中国政府的这个对于这个新冠病毒的疫情控制和应变能力呢，这一次的也是受到了国际的瞩目。那么各界也都在继续的观察中国政府的做法和反应。那他也希望呢，中国政府能够尽快的和各国来进行合作。以上记者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鲍荣。
好的，非常感谢易华从国会发来的报道。新型冠状病毒在中国的病例人数跟死亡人数过去几天大幅增加。星期四，一名白宫官员表示，对于中国提供的新冠病毒资讯没有高度的信心。我们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为我们介绍详细的情况。耀毅。
是鲍荣，我们知道刚才新闻当中已经提到了，中国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个病例人数呢，在这个昨天突然暴增了15000多人，那么死亡人数呢也突然增加了242人。那么呢，对此呢，在星期四的时候呢，一位白宫资深官员就告诉了美国的这个媒体 CNBC 说呢，对于这个新冠病毒从中国出来的数据呢，美国觉得没有办法有高度的信心。那么此外也说呢，现在中国依然是持续的拒绝美国的援助。那么就在星期四的下午呢，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在白宫的这个新闻简报室当中接受记者提问的时候，也被问到了关于冠状病毒的问题。那么对此呢，库德洛则是表示，他从一改之前对于中国比较乐观的态度，到现在他只是表示说，对于这个冠状病毒中国方面爆出来的这个数量呢，他觉得中国政府不够透明，而且感到很失望。我们来看一下库德洛今天在白宫是怎么说的。
我希望我们知道更多。你知道，那不应该是跟政治有关，也不应该跟贸易有关。这是单纯的、普通的健康问题，是要帮助人们的。这个病毒在美国目前受到控制，我们不知道在中国是否受到控制。我们原本以为感染人数正在逐渐减少，结果似乎并非如此。所以我们正在跟中国接触。特朗普总统正在跟习近平主席接触，我们跟他们有一个很好的贸易协议，但在这件事上，我们对中国的回应很失望。
是的，库德洛同时也表示呢，这个冠状病毒的疫情跟 GDP 没有关系，而是跟中国人民的健康有关系。那所以呢，他说原本以为中国政府对此会比较透明，但是却没有，所以感到有些失望。那么刚才呢，库德洛也表示说，特朗普总统已经跟这个习近平主席在保持接触。那么呢，今天下午我就询问了一名白宫资深官员，说呢，特朗普总统是否打电话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向他这个敦促他，那在这个方面呢，能够更加的合作，再来处理疫情的部分。不过呢，白宫资深官员只表示说呢，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在上个星期通过了一通电话，但是目前没有再通电话的计划。鲍荣。
好的，非常感谢耀毅从白宫发来的报道。
美国教育部表示，正在对哈佛和耶鲁展开调查，理由是这两所常春藤名校涉嫌隐瞒来自中国等国的捐赠。纽约东区联邦法庭宣布，美国联邦司法部对中国华为公司提起新的诉讼，诉讼指控华为及其在美国的子公司违背美国的反勒索及受贿组织法，并且盗窃知识产权和尖端技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启程前往慕尼黑参加国际安全会议。蓬佩奥此行的优先议题包括中国威胁、提倡和深化美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并且讨论伊朗以及也门等区域问题。
还在使用旧版的手机应用程序吗？美国之音新版应用程序上线了，界面更友好，内容更丰富，支持苹果和安卓客户端，适用于手机及各类平板电脑。旧版程序于1月15日正式下线，快去免费下载新版本吧。
美国教育部表示，正在对哈佛和耶鲁展开调查，理由是这两所常春藤名校涉嫌隐瞒来自中国等国的捐赠。
哈佛和耶鲁大学表示已经收到了通知，正在准备给教育部的回复。在教育部2月11日致函哈佛和耶鲁的信中，教育部的官员要求学校提供与中国、卡塔尔、俄罗斯、沙特阿拉伯以及伊朗政府有关的捐赠或者是合同。他们还要求学校披露与外国公司和机构有关的任何捐赠或者是合同，包括中国的华为和中兴公司、汉办、孔子学院等。教育部说，调查发现美国的各个高校没有披露的来自外国的捐赠超过60亿美元，而且这些外国的捐赠者可能在寻找机会、窃取研究结果以及散布有利于外国政府的宣传。纽约东区联邦法庭13日宣布，美国联邦司法部对中国华为公司提起新的诉讼。诉状指控华为及其在美国的子公司违背了美国的反勒索以及受贿组织法，并合谋通过欺骗的手段窃取美国公司的知识产权和尖端科技，内容包括源代码、网络路由器的使用信息、天线技术和机器人的测试技术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已经被加拿大政府扣押并且等待引渡来美的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也在被控之列。联邦司法部同时指控华为与伊朗和朝鲜等受美国、欧盟或者是联合国制裁的国家维持商业往来，并且向这些国家的最终用户运送华为公司的设备与服务，并且在内部文件中用代码来显示这些国家，试图掩盖自己的行为。目光转向美国国务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启程前往慕尼黑参加国际安全会议，并且之后将继续访问非洲与中东。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说，蓬佩奥此行的优先议题包括应对中国的威胁，提倡与深化美国和非洲国家的关系，并且讨论伊朗以及也门等区域问题。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
鲍荣你好。
是，我们知道呢，来自世界各地的政府还有军事的领导人前往德国参加为期3天的慕尼黑安全会议。那么从伊朗到香港，从乌克兰到利比亚，安全冲突此起彼伏，而且是发生在新型冠状病毒爆发和全球气候情况紧张的大背景下。那么蓬佩奥此行有哪些看点呢？
美国国防部长艾斯珀以及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呢，都将参加这个星期在慕尼黑登场的安全会议。那么外界所关注的焦点之一呢，是阿富汗的和平进程。星期四，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美国和塔利班就此的谈判呢，取得了重要的突破。而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呢，也将讨论其他种种的区域安全问题。下面我们来看一篇电视报道。
美国派出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前往慕尼黑，其中包括国防部长艾斯珀和国务卿蓬佩奥。分析人士伊丽莎白·布罗说，这是华盛顿释放的一个信号，是对批评美国实行脱离接触政策的回击。
就在此时此刻，美国即将开始进行25年来在欧洲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当我们谈论美国与欧洲的分割或脱离接触时，这一点值得记牢。
华盛顿在慕尼黑的最大对决可能是跟伊朗，因为今年年初，美国有针对性地炸死了伊朗最高将领苏莱曼尼，伊朗对美国基地进行了报复性空袭。伊朗军方还意外击落了乌克兰航空公司的一架客机，但是会议主持人沃尔夫冈·伊辛格希望会议能够挽救伊朗核协议，
维持伊朗核协议，并通过谈判扩展到包括弹道导弹系统、区域安全架构以及反恐等议题。伊朗能否停止支持真主党，这样的问题仍然是问号。
在伊拉克境内刺杀苏莱曼尼引发了伊拉克当局的强烈反对，伊拉克议会投票决定驱逐在伊拉克的5000名美军。北约正在讨论接管与伊斯兰国作战的伊拉克部队的训练任务，这一提议受到美国防长艾斯珀的欢迎。他在前往欧洲途中未上镜对记者发表了谈话。
在一定程度上，北约可以抵消美国的存在，这样最终能让我们撤回一些部队。
在叙利亚的冲突继续给中东地区造成不稳定，本星期发生的冲突导致土耳其士兵丧生， 对此，安卡拉警告大马士革说要报仇。利比亚不断升级的战争也是这次欧洲安全峰会的首要议程。在阿富汗进行的和平谈判显露出希望，有报道说美国和塔利班可能接近于达成协议。在冠状病毒爆发、香港民主抗议以及美国带头制止中国公司华为崛起的大背景下，中国外长也将出席这次会议。与此同时，俄罗斯对乌克兰东部叛军的支持继续加剧它和欧洲的紧张关系。法国最近呼吁跟莫斯科重新接触。
很多中东人和东欧人都很担心。
在全球紧张局势吃紧的情况下，世界各国政要将在慕尼黑市中心的这家酒店进行3天可能是很激烈的会谈。美国之音记者里奇维尔，德国慕尼黑报道。
原本受邀出席的朝鲜官员呢不会参加会谈。一些报道指出，这是由于新型冠状病毒持续蔓延，朝鲜暂时中断了进入平壤的国际航班。那么这也代表美国和朝鲜官员呢在慕尼黑会议期间呢可能举行工作层级会谈的可能性呢也可以说是几乎降到的零。另一方面，一些分析家告诉美国之音，中共对于疫情的处理引发了关注。例如传统基金会的卡拉法诺告诉美国之音，中国和国际社会就此的信息交流呢非常的缓慢。而李文亮之死以及中共对于疫情的处理呢也多少挑战了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另一方面，新美国安全中心的研究员菲特告诉美国之音，学者对这场疫情的不当的危机管理对公众健康以及经济所带来的影响持续发酵，恐怕只会听到更多的异议。宝荣。
是，那我们知道呢，蓬佩奥国务卿在非洲之后呢也会继续访问沙特与阿曼，如何解决叙利亚的内战以及区域冲突也是重要的议题之一。你最近采访了一位奥斯卡纪录片奖的被提名人，那么他在纪录片中是描述了叙利亚经历多年的内战，有哪些看点呢？
这场描述叙利亚内战的纪录片《为了萨马》这个星期呢在国院上演了部分的内容。纪录片描述了人们如何在炮火战火当中呢求生存，而从纪录片的角度呢也描述了一个原本非常美丽的家园经历了几年的内战被蹂躏不堪。那么导演瓦波告诉美国之音他想象中美丽家园的模样，下面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说的。
我希望看到叙利亚回到2011年发生内战前的那个国家，一个自由、尊重公民、拥有言论自由的国家，人们拥有尊严，没有炮击，没有阿萨德政权、伊斯兰国恐怖组织以及所有以伊斯兰为名的恐怖组织，一个让信仰不同宗教的男女受到尊重并享有平等待遇的国家。
土耳其呢是叙利亚的邻国，而土耳其呢也容纳了许多叙利亚的难民。这个星期呢，一个由许多土耳其高级外交官所组成的代表团呢正在华盛顿访问。星期三，他们和国务院的记者群们举行了会谈。其中一位土耳其的高级外交官表示，土耳其呢正打算向美国和西方国家来募款，来建造一个在土耳其以及叙利亚边境可以容纳大约150万叙利亚难民的一个村落。那么他也指出，目前是美国和土耳其呢可以积极合作的关键时期，两国呢可以就解决叙利亚难民这些困难的议题来进行合作，这也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宝荣。
好的，非常感谢荣香从国务院发来的报道。
武汉肺炎疫情蔓延，确诊病例数量迅速攀升，
波及地域范围也随之扩大。
如果您在武汉居住，了解关于疫情的一手信息，又或者武汉肺炎疫情让您改变了回家过年的计划，欢迎通过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mystory@voanews.com， 也欢迎您留下联系方式。
情人节曾经被认为是恋人的节日，如今已经发展为人们向家人、朋友和同事表达爱意的日子。鲜花和巧克力的销售额也在二月的中旬达到顶峰，餐厅的生意更是如火如荼。我们来看记者霍克的报道。
长期以来，情人节一直被认为是个属于年轻人的浪漫日子，以鲜花、卡片和巧克力来表达爱意。不过，正如这对佛罗里达夫妇证明的，任何年纪的人都能坠入爱河。八年前，贾基和李安德森在各自的长期伴侣去世后，于网络上认识，初次见面就坠入爱河。
哦，我很快就向他求婚了。实际上，我第一次见到他的家人，是在他女儿的家里。他的女儿开始跟我说话，我说：“老李，我爱上你妈妈了。”他看我的表情就像是在看一块水果蛋糕，他说：“你才刚认识他。”我说：“我知道我们才刚认识，但我爱上了他。”
贺卡送给挚爱的家人，备受尊敬的同事和所有知道自己被爱的人。104岁的威廉·怀特是美国海军陆战队退役上校，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获得了紫星勋章。
我收到4万多张卡片，我选不出最喜欢的一张，这4万张都是我的最爱。
比尔少校住在加州的斯多克顿养老院，院里的一位老人发起了名为情人节行动的社交媒体运动，呼吁人们向这位老兵表达敬意，目标是收到100张卡片，结果比尔少校收到了4万多张贺卡。玫瑰是情人节最重要的商品，大部分从哥伦比亚运到美国。去年在情人节之前，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共检查了700多万支玫瑰。
没错，我们是以枝而不是香来计算鲜花的运输量。在我们仔细检查这些东西时，我们会非常小心地摇动它，这样花瓣和其他东西才能保持美丽。而当花束送到你的公司或者你的心上人的手上时，他们会保持一如既往的美丽。
情人节的这一周，餐饮业和娱乐业的生意也如火如荼。每年情人节都会发行新的浪漫电影，今年推出的电影包括《照片》和《不可抗力》，后者翻拍自2014年瑞典喜剧《婚姻风暴》。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下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一个特别的咖啡馆的故事。
雅加达的这家咖啡店非常特别，因为这里的每个工作人员都是聋人。
你好，我是普蒂桑托索。是这家咖啡店的店主，欢迎光临科皮图里。
科皮图里从2018年开始为顾客服务。这家咖啡店的两个分店雇佣了6个人，而他们都是聋人。聋人的工作机会通常很难找，因为他们的沟通能力有限。阿尔蒂拉是个大学生，他找工作找得很辛苦。
是啊，我找工作是碰到了困难，我向3家公司提出申请，但被拒绝了，因为我口齿不清，我有被歧视的感觉。
顾客被要求使用手语，如果他们不懂手语，他们可以在柜台学到一些，就像在最近的这次对话。
Hello.
你好，你好，欢迎来到科皮图里，我想买一杯 A 咖啡，要热的还是要冷的？冷的。科皮图里是由3个儿时最要好的朋友普特里、欧文和阿迪卡创办的，他们都是聋人。他们决定开一家咖啡店，因为咖啡文化有交流媒介的作用，也是改变印度尼西亚社会对聋人的看法的一种方式。
我们面对的挑战是如何为咖啡师提供培训，我们正在努力增强聋人的力量。
他们说，到目前为止，他们的创业是成功的。他们在雅加达和德波的2家店每天卖出大约200杯咖啡。美国之音记者维卡萨纳，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发来的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省公布按照新的诊断方法获取的新冠病毒死亡数字和新增病例数字，两个数字都大幅增加，由美国国会议员质疑北京处理疫情的方式能否成为负责任的大国。白宫官员表示，对中国提供的新冠病毒资讯没有高度信心。美国教育部表示，正在对哈佛和耶鲁展开调查，理由是这两所常春藤名校涉嫌隐瞒来自中国等国的捐赠。
2月14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鲍荣。中国疫情中心湖北省周四公布了按照新的诊断方法获取的死亡数字和新增病例数字，两个数据都大幅增加。路透社星期四的一篇报道说，这可能意味着中国和世界面临的这场危机远远大于之前的估计。湖北卫生部门的官员说，星期三有242人死于新型冠状病毒，这是官方从去年12月开始公布每日疫情变化数字以来，死亡人数增加最多的一天。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有1367人死亡。在周三之前，湖北省诊断病例所使用的方式是核糖核酸试剂，这需要几天的时间去分析基因信息，查找病毒。而新的方法是采用 CT 扫描，直接了解肺部的感染程度，这样诊断的速度大大的提高。周四公布的确诊病例增加了15152例，全国被确诊病例数字猛增到约6万例。湖北省卫健委两名主要官员日前被免职，但官方并没有解释撤取的原因。世界卫生组织星期四表示，虽然过去一天湖北省新冠病毒的病例激增，但是不代表疫情出现了重大变化。有关详情，我们请记者许湘云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湘云。
好的，鲍荣，我们知道在湖北省星期四公布了新的方法来确诊这个新型冠状病毒之后呢，湖北省的确诊病例在一天之内呢是增加了15000多例，当中呢就包括了13000多例通过新方法来确诊的这个临床的病例。那这种方法呢是比过去通过实验室来分析基因的信息来取得结果的时间是要快上许多。那我们知道世界卫生组织的紧急项目主任迈克尔莱恩星期四在简报会上表示，中国的确诊病例虽然说在一天之内激增，但这是因为确诊方法的改变，使得积累多时的一些病例是得到了确认。他说呢，在中国以外的地方，疫情其实没有出现太大的变化。此外呢，也没有出现新的国家呢是出现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例。他表示呢，各国政府仍然需要为了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做好准备。迈克尔莱恩说，世界卫生组织目前正在与欧盟进行密切的合作，来确保信息传播的流畅，并且呢帮助卫生系统比较弱的一些国家来抗击以及防堵新型冠状病毒。我们来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们的重点不在处理一天内新增的14000个病例，某种程度上这是积累多时的病例。我们正在和中国的同事合作，我们的团队正努力查看确切的天数和周数，以及这个数字在这些日期分布的状况。在中国其他地区和世界其他地方，仍需通过实验室检测来确诊。世卫组织将继续追踪湖北省的实验室确诊病例和临床确诊病例。我们看到在中国通报的病例数量激增，但这并不代表疫情出现重大变化。
他说呢，涵盖各国顶尖科学家的一个团队还将会在这个周末前往中国来提供协助。我们继续来听他是怎么说的。
来自世界各地的一支跨国团队将前往当地，这已经取得同意，他们会在周末飞去。我不能透露他们的国籍和姓名，因为他们还有准备工作以及签证需要核发。在我们得到确认后，他们会得到简报，他们需要进行实地考察，协助提出后需要被接受，派遣国需要最后接受并且派遣人员。因此我不会抢先宣布这些国家的最终决定和人员姓名。不过我能告诉你的是，这支队伍非常强大，
包含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科学家以及相关国家，他们可以为此类工作做出贡献。
我们知道，世界卫生组织此前派出的一支这个专家先遣部队呢，专家先遣团队在四天之前就已经抵达北京了，但是到目前还不清楚他们执行任务的确切时间以及执行的方式。那另外呢，世卫组织的总干事谭德赛此前表示，将会派出10到15位的专家到中国，目前抵达北京的呢是有3人。另外呢，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星期三表示，目前还没有获得中国的邀请，将专家送往当地协助世卫组织的调查。鲍荣。
好的，非常感谢湘云从新闻中心发来的报道。面对中国公民记者陈秋实律师失踪、吹哨人李文亮医生之死，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卢比奥星期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即使面对全球健康危机，保存人颜面仍然是最为重要的。卢比奥参议员针对中国政府处理疫情的方式还提出了诸多质疑。下面请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李一华为我们介绍。一华。
好的，鲍荣，我们知道卢比奥参议员呢可以说是在国会当中有对于中国议题发声最为频繁的这个议员之一。那么在这个公民记者陈秋实失踪之后，卢比奥参议员同时也是国会当中第一位在推特上公开呼吁中国政府公布这个陈秋实下落的美国参议员。那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这个谈到有关的问题，卢比奥议员呢是特别谈到了说，这个他认为陈秋实失踪只透露最重要的讯息，就是如果你报道或是说出了中国共产党不希望公开的事情，那么他们就会采取不同寻常的措施让你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那么卢比奥参议员呢他也进一步的强调说，这是中国共产党一贯以来的做法，他并不感到特别的奇怪。那么就在全球正在积极的讨论如何合作来加强共同防疫的努力的同时呢，中国政府目前还是将这个美国愿意派出的这个卫生专家排除在门外。对此卢比奥参议员他并不希望将中国政府的这个反应做过太过政治化的解读。不过呢，卢比奥参议员呢是特别谈到了说，这个中国政府在过去一个多月来的这种应变反应的做法令他感到有许多可以质疑的地方。我们来听听卢比奥参议员怎么说。
这个问题生死攸关，事关疾病，因此我希望他们会，我不想把这个问题政治化，但我认为他们是否负责任地处理这一问题确实存在疑问。我认为从多方面看，我们所看到的反应引发了很多实实在在的问题，有关中共是否准备带领中国成为负责任的世界大国。我的意思是，负责任的大国会共享病毒样本，共享病源的真实信息，共享防治疫情的最佳做法，以便世界其他国家可以协同应对这一威胁。相反的，他们似乎更重视保存颜面，他们似乎更在意自己的国际形象，而不是真正应对这种疾病带来的威胁。这非常令人担忧，尤其是如果病毒变异得更加危险，会发生什么？
我们也知道呢，新冠病毒疫情的爆发和迟迟无法受到有效的控制，也引发中国网民对于中国政府在疫情爆发初期控制不力甚至隐瞒信息的不满。那么在李文亮医生去世之后呢，中国有大批的网民在网络上呼吁能够开放言论自由。对此呢，卢比奥参议员则是表示，他并不乐观地认为这一单一的事件能够对于中国的政治改革起到一个由下而上的推动作用。我们继续来听听卢比奥议员的说法。
我不认为单单这一件事就可以带来转折，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了为什么极权主义政权和进步从长远看是不兼容的。我可以想象，现在有很多跨国公司已经开始从商业角度考虑中国是否真的是一个可以长期投资的地方，因为正如大家看到的，这种事情发生时，不能指望他们以负责任的方式行事，这就会给数十亿美元的投资带来潜在风险。因此这也提醒我们，言论自由的问题不只关乎政治自由，也与公众获取信息的权利有关，以便他们可以做出适当的反应。
最后呢，卢比奥参议员还特别谈到了说，中国政府的这个对于这个新冠病毒的疫情控制和应变能力呢，这一次的也是受到了国际的瞩目。那么各界也都在继续的观察中国政府的做法和反应。那他也希望呢，中国政府能够尽快的和各国来进行合作。以上记者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鲍荣。
好的，非常感谢易华从国会发来的报道。新型冠状病毒在中国的病例人数跟死亡人数过去几天大幅增加。星期四，一名白宫官员表示，对中国提供的新冠病毒资讯没有高度的信心。我们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为我们介绍详细的情况。耀毅。
是鲍荣，我们知道刚才新闻当中已经提到了，中国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个病例人数呢，在这个昨天突然暴增了15000多人，那么死亡人数呢也突然增加了242人。那么呢，对此呢，在星期四的时候呢，一位白宫资深官员就告诉了美国的这个媒体 CNBC 说呢，对于这个新冠病毒从中国出来的数据呢，美国觉得没有办法有高度的信心。那么此外也说呢，现在中国依然是持续的拒绝美国的援助。那么就在星期四的下午呢，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在白宫的这个新闻简报室当中接受记者提问的时候，也被问到了关于冠状病毒的问题。那么对此呢，库德洛则是表示，他从一改之前对于中国比较乐观的态度，到现在他则是表示说，对于这个冠状病毒中国方面爆出来的这个数量呢，他觉得中国政府不够透明，而且感到很失望。我们来看一下库德洛今天在白宫是怎么说的。
我希望我们知道更多，你知道，那不应该是跟政治有关，也不应该跟贸易有关，这是单纯的普通的健康问题，是要帮助人们的。这个病毒在美国目前受到控制，我们不知道在中国是否受到控制。我们原本以为感染人数正在逐渐减少，结果似乎并非如此，所以我们正在跟中国接触。特朗普总统正在跟习近平主席接触，我们跟他们有一个很好的贸易协议，但在这件事上，我们对中国的回应很失望。
是的，库德洛同时也表示呢，这个冠状病毒的疫情跟 GDP 没有关系，而是跟中国人民的健康有关系。那所以呢，他说原本以为中国政府对此会比较透明，但是却没有，所以感到有些失望。那么刚才呢，库德洛也表示说，特朗普总统已经跟这个习近平主席在保持接触。那么呢，今天下午我就询问了一名白宫资深官员，说呢，特朗普总统是否打电话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向他这个敦促他那在这个方面呢能够更加的合作，再来处理疫情的部分。不过呢，白宫资深官员只表示说呢，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在上个星期通过了一通电话，但是目前没有再通电话的计划。鲍荣。
好的，非常感谢耀毅从白宫发来的报道。
美国教育部表示，正在对哈佛和耶鲁展开调查，理由是这两所常春藤名校涉嫌隐瞒来自中国等国的捐赠。纽约东区联邦法庭宣布，美国联邦司法部对中国华为公司提起新的诉讼，诉讼指控华为及其在美国的子公司违背美国的反勒索及受贿组织法，并且盗窃知识产权和尖端技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启程前往慕尼黑参加国际安全会议，蓬佩奥此行的优先议题包括中国威胁，提倡和深化美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并且讨论伊朗以及也门等区域问题。
还在使用旧版的手机应用程序吗？美国之音新版应用程序上线了，界面更友好，内容更丰富，支持苹果和安卓客户端，适用于手机及各类平板电脑。旧版程序于1月15日正式下线，快去免费下载新版本吧。
美国教育部表示，正在对哈佛和耶鲁展开调查，理由是这两所常春藤名校涉嫌隐瞒来自中国等国的捐赠。 哈佛和耶鲁大学表示已经收到了通知，正在准备给教育部的回复。在教育部2月11日致函哈佛和耶鲁的信中，教育部的官员要求学校提供与中国、卡塔尔、俄罗斯、沙特阿拉伯以及伊朗政府有关的捐赠或者是合同。他们还要求学校披露与外国公司和机构有关的任何捐赠或者是合同，包括中国的华为和中兴公司、汉办、孔子学院等。教育部说，调查发现美国的各个高校没有披露的来自外国的捐赠超过60亿美元，而且这些外国的捐赠者可能在寻找机会、窃取研究结果以及散布有利于外国政府的宣传。纽约东区联邦法庭13日宣布美国联邦司法部对中国华为公司提起新的诉讼，诉状指控华为及其在美国的子公司违背了美国的反勒索以及受贿组织法，并合谋通过欺骗的手段窃取美国公司的知识产权和尖端科技，内容包括源代码、网络路由器的使用信息、天线技术和机器人的测试技术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已经被加拿大政府扣押并且等待引渡来美的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也在被控之列。联邦司法部同时指控华为与伊朗和朝鲜等受美国、欧盟或者是联合国制裁的国家维持商业往来，并且向这些国家的最终用户运送华为公司的设备与服务，并且在内部文件中用代码来显示这些国家，试图掩盖自己的行为。目光转向美国国务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启程前往慕尼黑参加国际安全会议，并且之后将继续访问非洲与中东。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说，蓬佩奥此行的优先议题包括应对中国的威胁，提倡与深化美国和非洲国家的关系，并且讨论伊朗以及也门等区域问题。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
鲍荣你好。
是，我们知道呢，来自世界各地的政府还有军事的领导人前往德国参加为期3天的慕尼黑安全会议。那么从伊朗到香港，从乌克兰到利比亚，安全冲突此起彼伏，而且是发生在新型冠状病毒爆发和全球气候情况紧张的大背景下。那么蓬佩奥此行有哪些看点呢？
美国国防部长艾斯珀以及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呢，都将参加这个星期在慕尼黑登场的安全会议。那么外界所关注的焦点之一呢，是阿富汗的和平进程。星期四，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美国和塔利班就此的谈判呢，取得了重要的突破。而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呢，也将讨论其他种种的区域安全问题。下面我们来看一篇电视报道。
美国派出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前往慕尼黑，其中包括国防部长艾斯珀和国务卿蓬佩奥。分析人士伊丽莎白·布罗说，这是华盛顿释放的一个信号，是对批评美国实行脱离接触政策的回击。
就在此时此刻，美国即将开始进行25年来在欧洲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当我们谈论美国与欧洲的分割或脱离接触时，这一点值得记牢。
华盛顿在慕尼黑的最大对决可能是跟伊朗，因为今年年初，美国有针对性地炸死了伊朗最高将领苏莱曼尼，伊朗对美国基地进行了报复性空袭。伊朗军方还意外击落了乌克兰航空公司的一架客机，但是会议主持人沃尔夫冈·伊辛格希望会议能够挽救伊朗核协议，
维持伊朗核协议，并通过谈判扩展到包括弹道导弹系统、区域安全架构以及反恐等议题。伊朗能否停止支持真主党，这样的问题仍然是问号。
在伊拉克境内刺杀苏莱曼尼引发了伊拉克当局的强烈反对，伊拉克议会投票决定驱逐在伊拉克的5000名美军，北约正在讨论接管与伊斯兰国作战的伊拉克部队的训练任务。这一提议受到美国防长艾斯珀的欢迎，他在前往欧洲途中未上镜对记者发表了谈话。
在一定程度上，北约可以抵消美国的存在，这样最终能让我们撤回一些部队。
在叙利亚的冲突继续给中东地区造成不稳定，本星期发生的冲突导致土耳其士兵丧生， 对此，安卡拉警告大马士革说要报仇。利比亚不断升级的战争也是这次欧洲安全峰会的首要议程。在阿富汗进行的和平谈判显露出希望，有报道说美国和塔利班可能接近于达成协议。在冠状病毒爆发、香港民主抗议以及美国带头制止中国公司华为崛起的大背景下，中国外长也将出席这次会议。与此同时，俄罗斯对乌克兰东部叛军的支持继续加剧它和欧洲的紧张关系。法国最近呼吁跟莫斯科重新接触。
很多中东人和东欧人都很担心。
在全球紧张局势吃紧的情况下，世界各国政要将在慕尼黑市中心的这家酒店进行3天可能是很激烈的会谈。美国之音记者里奇维尔，德国慕尼黑报道。
原本受邀出席的朝鲜官员呢不会参加会谈，一些报道指出这是由于新型冠状病毒持续蔓延，朝鲜暂时中断了进入平壤的国际航班。那么这也代表美国和朝鲜官员呢在慕尼黑会议期间呢可能举行工作层级会谈的可能性呢也可以说是几乎降到的零。另一方面，一些分析家告诉美国之音，中共对于疫情的处理引发了关注，例如传统基金会的卡拉法诺告诉美国之音，中国和国际社会就此的信息交流呢非常的缓慢，而李文亮之死以及中共对于疫情的处理呢也多少挑战了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另一方面，新美国安全中心的研究员菲特告诉美国之音，学者对这场疫情的不当的危机管理对公众健康以及经济所带来的影响持续发酵，恐怕只会听到更多的异议。宝荣。
是，那我们知道呢，蓬佩奥国务卿在非洲之后呢也会继续访问沙特与阿曼，如何解决叙利亚的内战以及区域冲突也是重要的议题之一。你最近采访了一位奥斯卡纪录片奖的被提名人，那么他在纪录片中是描述了叙利亚经历多年的内战，有哪些看点呢？
这场描述叙利亚内战的纪录片《为了萨马》这个星期呢在国院上演了部分的内容。纪录片描述了人们如何在炮火战火当中呢求生存，而从纪录片的角度呢也描述了一个原本非常美丽的家园经历了几年的内战被蹂躏不堪。那么导演瓦波告诉美国之音他想象中美丽家园的模样，下面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说的。
我希望看到叙利亚回到2011年发生内战前的那个国家，一个自由、尊重公民、拥有言论自由的国家。人们拥有尊严，没有炮击，没有阿萨德政权、伊斯兰国恐怖组织以及所有以伊斯兰为名的恐怖组织。一个让信仰不同宗教的男女受到尊重并享有平等待遇的国家。
土耳其呢是叙利亚的邻国，而土耳其呢也容纳了许多叙利亚的难民。这个星期呢，一个由许多土耳其高级外交官所组成的代表团呢正在华盛顿访问。星期三，他们和国务院的记者群们举行了会谈。其中一位土耳其的高级外交官表示，土耳其呢正打算向美国和西方国家来募款，来建造一个在土耳其以及叙利亚边境可以容纳大约150万叙利亚难民的一个村落。那么他也指出，目前是美国和土耳其呢可以积极合作的关键时期，两国呢可以就解决叙利亚难民这些困难的议题来进行合作，这也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宝荣。
好的，非常感谢荣香从国务院发来的报道。
武汉肺炎疫情蔓延，确诊病例数量迅速攀升，
波及地域范围也随之扩大。
如果您在武汉居住，了解关于疫情的一手信息，又或者武汉肺炎疫情让您改变了回家过年的计划，欢迎通过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mystory@voanews.com， mystory@voanews.com， 也欢迎您留下联系方式。
情人
节曾经被认为是恋人的节日，如今已经发展为人们向家人、朋友和同事表达爱意的日子。鲜花和巧克力的销售额也在二月的中旬达到顶峰，餐厅的生意更是如火如荼。我们来看记者霍克的报道。
长期以来，情人节一直被认为是个属于年轻人的浪漫日子，以鲜花、卡片和巧克力来表达爱意。不过，正如这对佛罗里达夫妇证明的，任何年纪的人都能坠入爱河。8年前，贾基和李安德森在各自的长期伴侣去世后，于网络上认识，初次见面就坠入爱河。
我很快就向他求婚了。实际上，我第一次见到他的家人，是在他女儿的家里。他的女儿开始跟我说话，我说：“老李，我爱上你妈妈了。”他看我的表情就像是在看一块水果蛋糕，他说：“你才刚认识他。”我说：“我知道我们才刚认识，但我爱上了他。”
贺卡送给挚爱的家人、备受尊敬的同事和所有知道自己被爱的人。104岁的威廉·怀特是美国海军陆战队退役上校，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获得了紫星勋章。
我收到4万多张卡片，我选不出最喜欢的一张，这4万张都是我的最爱。
比尔少校住在加州的斯多克顿养老院，院里的一位老人发起了名为“情人节行动”的社交媒体运动，呼吁人们向这位老兵表达敬意，目标是收到100张卡片。结果，比尔少校收到了4万多张贺卡。玫瑰是情人节最重要的商品，大部分从哥伦比亚运到美国。去年在情人节之前，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共检查了700多万支玫瑰。
没错，我们是以支而不是箱来计算鲜花的运输量。在我们仔细检查这些东西时，我们会非常小心地摇动它，这样花瓣和其他东西才能保持美丽。而当花束送到你的公司或者你的心上人的手上时，他们会保持一如既往的美丽。
情人节的这一周，餐饮业和娱乐业的生意也如火如荼。每年情人节都会发行新的浪漫电影，今年推出的电影包括《照片》和《不可抗力》，后者翻拍自2014年瑞典喜剧《婚姻风暴》。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下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一个特别的咖啡馆的故事。
雅加达的这家咖啡店非常特别，因为这里的每个工作人员都是聋人。
你好，我是普蒂桑托索。是这家咖啡店的店主，欢迎光临科皮图里。
科皮图里从2018年开始为顾客服务。这家咖啡店的两个分店雇佣了6个人，而他们都是聋人。聋人的工作机会通常很难找，因为他们的沟通能力有限。阿尔蒂拉是个大学生，他找工作找得很辛苦。
是啊，我找工作是碰到了困难，我向3家公司提出申请，但被拒绝了，因为我口齿不清，我有被歧视的感觉。
顾客被要求使用手语，如果他们不懂手语，他们可以在柜台学到一些，就像在最近的这次对话。
Hello.
你好，你好，欢迎来到科皮图里，我想买一杯 A 咖啡。要热的还是要冷的？冷的。科皮图里是由3个儿时最要好的朋友普特里、欧文和阿迪卡创办的，他们都是聋人。他们决定开一家咖啡店，因为咖啡文化有交流媒介的作用，也是改变印度尼西亚社会对聋人的看法的一种方式。
我们面对的挑战是如何为咖啡师提供培训。我们正在努力增强聋人的力量。
他们说，到目前为止，他们的创业是成功的。他们在雅加达和德波的2家店每天卖出大约200杯咖啡。美国之音记者维卡萨纳，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发来的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